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听我们祷告的主。本来照着你圣洁的本相，是上帝不能听罪人，但是主，你是罪人的救主，所以你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是专门听罪人的声音的。你依然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不管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是何等的软弱，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必垂听，因为这是主你给我们在新约里面极其宝贵的应许，说祈求的就让你们得着，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我们这些人到你面前来寻找你的，你就让我们寻见。所以求主耶稣基督，你听我们的祷告，使我们今天的讲道，使我们接下来的信息的分享，能够使弟兄姊妹到你面前来看见你，看见你恩惠的福音，看见你的能力，看见你的眷顾。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眷顾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主，祈求你开我们的耳朵，因为照着我们自己的本相，没有人能听懂你的福音，但是你开了我们的耳朵，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就能够晓得，我们就能够到你面前来。主，祈求你不断的加恩，不断的赐福，不断的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打开希伯来书，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三章。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的经文。好，我们来学习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还是把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到六节，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遍。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同盟天照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
他为那设立他的近亲族，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近中一样，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
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房屋的就是神。
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我们这个因为上一周我去巩义了，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是讲福音和属灵伟人。因为我在去巩义之前跟大家讲了，说我们要何以去看待属灵伟人，何以看待属灵伟人。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时候，主要就是从这个第一节，就是三章一节的经文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看到说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这个身份地位。我们认清自己什么身份地位呢？就是我们要认清自己是同盟天照的圣洁弟兄，就是你要看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上帝所呼召的，是不是啊？我们是蒙天召的，然后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圣洁的。怎么是圣洁呢？靠什么圣洁？弟兄姊妹，靠我们的行为，靠我们的努力。对了，靠耶稣的血，对不对？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使我们得以成圣，完全成圣。像前面我们这个第二章十一节的经文说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是不是？就是都是出于基督。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些，然后说我们是圣洁弟兄，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甚至跟主耶稣基督之间，我们还是弟兄关系呢。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更不要说我们跟其他基督徒了。所以你要有一个正确看待属灵伟人，你忘记这个弟兄身份，忘记这个人人平等，忘记这个人人皆祭司的话，我们很容易就搞分等级，对吧？谁级数高一点，谁级数低一点，谁更属灵一点，我们经常容易问这样的问题。包括圣经上面从来不这样讲，比如说我们经常问大家认为旧约里面谁最伟大呀，是不是啊？以色列人当中谁最伟大呀？好，我们经常问这种问题。其实圣经上问这种问题不，你看，其实看圣经有些人就纠结了，有些人谁最伟大，摩西吧，因为现在正好讲了摩西，大卫也挺伟大的，以利亚也挺伟大的，是吧？谁最伟大呢？其实开始分级了，对吧？其实圣经上面让不让我们这样子啊？不让。你注意，基督徒也很喜欢这样，有些人甚至说大家哇，这本书特别好，特别好，属灵伟人传，是吧？什么属灵伟人传，然后你看 一看我就知道了，原来圣经里面灵性最好的是那个谁谁谁，其次是那个谁谁谁。其实上帝有没有这样子搞？没有。所以我们都是弟兄，而且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说，你不单要看到你自己，你要能够不太高举属灵伟人，你还需要是什么呢？就是第一节经文这里面讲说，我们应当思想所认为舍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就是你要多想耶稣，越想耶稣，你看人就看得越合乎中道，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大光啊，对不对？这个光一照，你就知道说，哎，这个摩西虽然伟大，但是比起基督还是很差远的，对不对？摩西其实和我们一样，以利亚其实和我们一样，等等之类。你越思想基督，你越人人平等，真的，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清楚去看见这些。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就是分享我们说我们去看福音和属灵伟人。我们今天特别就要讲摩西，我们特别就要去讲摩西。你看到，因为这里面举了个例子，就是讲摩西，说主耶稣基督其实他为那设立他的禁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禁中一样。这里面用摩西来类比我们主耶稣基督，说主基督跟摩西有点相似，有点相像。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去看，我们就需要去知道，说我们去看摩西的时候，去思想基督，去明白，那么我们才能够有一个真正合宜的正确的去看法。所以我们说你要去看福音和属灵伟人。我们今天讲福音和属灵伟人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跟大家去讲。哪两个方面呢？属灵伟人之所是和属灵伟人之所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摩西身上，你看到这里面，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对摩西推崇不推崇呢？是不是说摩西是很伟大的一个人呢？是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并没有刻意去贬低摩西。我在讲，其实我们在这方面有人的软弱。什么人的软弱呢？比如说我们一讲说不要高举人，我们就说挑他的错，挑他错，把他错挑出来，咱就不高举他了。其实这种做法还是道德主义的，还是等级主义的。其实这个人，我说这个人非常好，非常品格、人品、行事、为人、圣经真理各个方面都非常出色，我还是看他是平等的，我还是看他跟我一样，这才叫人人平等。你明白吗，弟兄姊妹？你说把一个人踩在脚底下了，我才说这个人缺点很多，问题很多，所以呢跟我是一样的，你其实还是等级制度的，你明白吗？而是说这个人很伟大，甚至我挑不出什么错来。其实圣经上面比如说摩西有没有错，有，但是摩西在圣经上面确实很伟大的。还有像约瑟、像但以理，几乎圣经当中就没怎么记载他们有什么缺点。但是我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会不会说哇，高山仰止，他们像高山一样，我觉得我自己啊，我就觉得我是灰尘。我看过有些牧师传道人啊，甚至有些很伟大的布道家喜欢这样去讲，我还是不太认同。他表达他的谦卑我认同，但是这样表达我不认同。有些像比如说像斯布珍牧师就经常讲说，那些伟大的清教徒，我连给他们解鞋带都不配。好，在那些属灵伟人面前，我觉得我们就像侏儒一样。其实这里面谦卑是够了，但是合不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有没有等级制的影子在里面？还有，还有，是他们很伟大，但是他是人，我也是人呐，是不是啊？他是蒙恩的罪人，我也是蒙恩的罪人，他是圣徒，我也是圣徒，他在基督里称义，我也在基督里称义，真的是这样子的。他是上帝所爱的，我也是上帝所爱的，他身上有好处，个人应当看别人比自己强，阿们吧。这是圣经的教训。但是能不能说我看到他比我强，我就觉得他是山，我是灰尘啊，然后我要跟他平等的话，我得踩他，我得踩到他也变成灰尘为止，要不要这样的？谁知道摩西背后有什么坏习惯呢？圣经没记载而已嘛，是吧？谁知道约瑟有什么坏习惯呢？圣经没说而已嘛。其实可能比我们都坏，能不能这样子去平等啊？不能。你真正平等就是这个人再伟大再好，他是受造的，阿们吧。再伟大再好，他是耶稣的血洗净的，再伟大再好，他是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他变成这个样子的，是不是？他再勇敢，像以利亚一样一个人打败450个巴黎先知，我们其实想想，我做传道人我就能够感受。比如说我在这里讲到我们教会这里，如果我们的椅子全部坐满70-80个人而已，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的厅就是这么大了。450个是什么概念？450个什么概念？那就好几倍呀，是不是？面对这么多人，而且气势汹汹，然后以利亚把他们打败，伟大不伟大？很伟大的。而且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不是大部分人站在以利亚这边？没有，大部分人站在巴利那边。 在这种情况下非常伟大。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伟人的时候，我说这是上帝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去合一看待属灵伟人，真正的合一不是打压，真正的合一不是挑错，真正的合一是看到他们之所是，又看到他们之所不是。我们要看到他们之所是是什么呢？就是先去看摩西。弟兄姊妹，我们在摩西身上真的是看见上帝的手臂和恩典。我们就不能翻回去读了，其实你去从出埃及记里面去看，摩西的一生非常的坎坷。摩西的一生刚生出来的时候，其实摩西就 差一点死掉，同意吧弟兄姊妹？因为按照当时埃及的法律来讲的话，摩西就要死。按照埃及的法律的话，摩西是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男孩当时都要杀，结果没杀。是谁的手弟兄姊妹？上帝的手。摩西被放在葡萄箱里面。所以我很喜欢那个卡通电影埃及王子，其实那个电影得了好几个奥斯卡奖，确实拍得好。那个葡萄箱其实在那个河里面飘的时候，你别以为就是在小河沟放在你们家洗澡盆里面，这样从左边洗澡盆飘到右边洗澡盆，哪有这么简单。是在河里，河里面埃及尼罗河里面就是有鳄鱼的，尼罗河里面就是有那些大鱼的，尼罗河里面还有船，对吧？很可能这个葡萄箱一个船过来，一个大浪过来，他就扑通盖下去，这个孩子怎么样子就死了。而且不但没有死，飘飘飘飘飘，最后飘到哪里去了？飘到埃及法老的女儿公主的面前去了。这是不是上帝的手啊？真的是上帝的手。而且他的姐姐米利安这么勇敢，就跟着一直跟着，肯定是在岸边跟着。不行，电影里面拍的要戏剧化一点，可能在岸边，然后后来发现哇到了这个地方，然后法老的女儿把他抱起来一看，呀，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然后摩西一哭，法老女儿的良心被感动了，就觉得哎呀，这个孩子我要养他，是吧？这是谁的工作？这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你去看到说，而且摩西其实就算他活起来，他有没有可能其实成为一个普通的希伯来人奴隶？有没有可能啊？非常可能。因为当时很多希伯来人就是这样子的，几百万的希伯来人就是在埃及做奴隶的，结果上帝的手托住他，他不单没有做奴隶，他在埃及的王宫里面，而且这个人有上帝的恩在他的身上，他特别聪明，把埃及人一切的学问都给学走了，对不对？然后结果摩西其实他四十岁的时候又冲动，弟兄姊妹同意吧？他又冲动，然后杀了两个埃及人，其实犯了杀人罪没有？犯了。所以摩西是不是律法的颁布者？摩西是不是律法的干犯者？摩西也是律法的干犯者，对吧？因为他杀人了。杀了人以后他跑了没有？跑了。跑到哪里去了？跑到米甸旷野里面去了。其实摩西这个时候又可能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牧羊人到死为止，同意吧？因为四十岁了已经，我今年也四十岁了，真的。丁子敏，你说干嘛？你想跑我跑不了，好，我不会跑，我也不是那个，就是四十岁来讲的话，一般来讲就人生定型了。结果他在四十岁的时候跑到米甸旷野，差点渴死，然后在米甸这个地方做了什么呀？做了一个牧羊人。他有可能这一生就这样结束了，对吧？没想到八十岁的时候，上帝恩还在他的身上，在荆棘里面有火焰，然后摩西说，哎，这个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烧毁，这样的一个大异象我要过去看一下。结果过去看的时候，听见上帝跟他说话，摩西摩西，是吧？上帝呼叫他，上帝呼召他，就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上帝呼召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的呼声我听见了，他们的哀告我听见了，你去，我要用你把我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八十岁的人然后去埃及把几百万人从埃及带出来，而且这几百万人可不是我们现在中国这几年出国移民的精英，也是至少有几百万，我忘记具体数字了，也是很吓人的。但我们出去的那些都是什么人？弟兄姊妹，我们出国那些在国外定居的基本上都是精英，阿们吧，都是这样子的。但这些是在埃及做奴隶的，埃及的经济是缺不了奴隶的。结果摩西去把他们带出来，在旷野里面四十年。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一个八十岁的老人然后把几百万人带出来，这是不是其实大家、这个今年好像那些电影好莱坞大片，其中有一个大片就是那个汤库鲁斯的我们翻成什么，碟中谍，是吧？碟中谍五，其实它英文名直接翻译过来的话，英文名应该翻译成什么？应该翻译成不可能任务，不可能的任务，就是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其实你看他那些不可能任务已经拍到第五集了，其实那 那这五级里面的任务都够金钱的，但比摩西带几百万奴隶从埃及当时世界上面最强大的国家里面出来，哪个更不可能啊？摩西这个更不可能。但成了没有？成了，不用否定，因为今天的以色列人就是证据。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些时候，我们说你去看摩西的时候，我说你去看摩西之所示，你去看摩西之所示的时候，我说第一个你要看见的什么？第一个你要看见救赎。摩西的一生其实都是被救赎的历史，从他出生开始，到他，我们说他在埃及王宫，到他40岁的时候逃亡，到他80岁的时候再回埃及，再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他这一生经历的都是救赎。阿们吧，弟兄姊妹。摩西的一生是被救赎的恩典所充满的。我们在这些属灵伟人身上，你如果看不见救赎，你就把他当偶像了。你如果看不见救赎，你就是离开了福音了。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以利亚你在他身上能不能看见救赎？你能不能在以利亚身上，你说不，我就觉得以利亚威猛，这就是你看错的地方。以利亚是被上帝所养活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当全以色列地都是全地都是干旱的时候，上帝让他去基利西边。当以色列人没粮食吃的时候，上帝用乌鸦每天叼饼给他吃，叼肉给他吃，这是不是救赎？弟兄姊妹，当以利亚已经没办法了，说基利西的水也干了，上帝说去，你去撒勒法的寡妇家里面去住，这是不是救赎？还是救赎。然后上帝让他去了撒勒法的寡妇家，上帝不单救了以利亚，还救了谁啊？救了这个撒勒法的寡妇一家，救赎。你去看大卫的一生是不是救赎？真的是这样子的，上帝拣选他，他幼年就在上帝的手中，然后扫罗追杀他，他有十几年颠沛流离的生活，曾经跑到非利士人那儿装疯卖傻。所以大卫如果拍，把大卫的经历拍成电影，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有点差距，我觉得是吧。你像中国拍那些什么甄嬛传啊，什么宫心计啊，哇，那些拍的热闹的不得了，现在又说拍什么，又网上你去看一下，说什么什么云中歌啊，是吧，讲的什么东汉的那些，其实大卫的一生也是丰富多彩的不得了。我们其实应该基督徒真的要出这样的导演，用心的去把这个编剧好好编编。你说不能改圣经，圣经你别改，你编剧可以改吧。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是把这样的电影其实拍出来，大卫的一生其实非常丰富多彩，然后里面能够把这个味道拍出来，真的不得了。我说我前一段时间那时候抽空的时候看那个什么，看那个香港拍的那个电影，那是几年前的电影《无间道》。无间道的那个电影，那个导演编剧应该是对佛教有很深的了解，他把佛教的精神给拍出来了。当然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因为所谓的无间就是佛教的一个用语，是佛教的一个境界，你知道吧。那我们基督教其实经常有时候拍电影拍的有点太肤浅，不够深刻。福音是清楚浅显明白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福音又是最深奥的，福音里面其实蕴含又是最丰富的，应该把它拍出来。那回到我们在这里讲的，我不讲那么多了。你去看所有的这些属灵伟人，他们的生命见证，第一个见证，我们说他们所示就是他们是被救赎的，他们的人生经历就是救赎。弟兄姊妹，你去看每一个人，包括新约的保罗是不是上帝所救的，包括彼得是不是上帝所救的，包括我们是不是上帝所救赎的。所以你看属灵伟人的时候，你首先要在他身上看到救赎，是耶稣为他死了，耶稣是他的大祭司，耶稣也是我的大祭司。我看到摩西生命当中的每一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了救赎，我就知道说这位拯救摩西的上帝也是拯救我的，这位拯救我的上帝也能拯救我所爱的亲戚朋友。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他喜欢救人还是不喜欢救人？他喜欢人得救还是不喜欢人得救？他是不是冷冰冰的一个会计，拿了一本账一翻出来，2015年全球有1000万人得救，好，合上。他是不是这样子？然后1000万人的名字是谁？然后就是这样冷冰冰，是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不是的，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按名招我们，按名认识我们？我们之前有一个弟兄姊妹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上帝是应该是我们拣选每一个人吗？我说当然是了，因为这是圣经上面讲，特别就是对这位摩西讲的。上帝在摩西特别软弱特别艰难的时候，上帝跟摩西讲了这样的话，上帝说摩西，我是按名认识你。啥意思呢？就我不是凑一个数，比如说上帝举个例子，假设从亚当夏娃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假设上帝要拯救100亿人， 其实多不多？真的不多。100亿是不是一个大数目？是。但是你去看一看全球的基督徒从历史一直过来的话，其实这个数字在上帝拯救的人数，我相信有可能甚至比这个还多。我不知道啊，我不是说让大家这个随便乱猜，但是上帝是不是就定了一个数字？哎，算一个，哎，算一个，哎，算一个，好，够了，100亿，好，结束了，这个世界就结束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所救的每一个人都是按名招我们的。但是上帝按名招我们不是冷冰冰的，而是他愿意我们得救，他是看顾每一个他要拯救的灵魂，从我们在母腹之中他就爱我们，在我们还没成型的时候他就爱我们，当我们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还在子宫的黑暗里面的时候，上帝就默然爱我们，这叫救赎。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说你在摩西身上第一眼要看见的，其实一定是要什么呢？一定是要是救赎。第二个，我们说你要在摩西身上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摩西他是上帝以永远不变的爱所爱的人。就是你看到的第二个见证，就是摩西所见证的是一位不改变的上帝。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已经待了多少年呢？当上帝差摩西的时候，他们从亚伯拉罕从雅各进入到他们全家进入埃及，到摩西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已经400多年了。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他们很多人一定是已经忘记了他们的信仰，有很多人忘记了，有很多人至少是模糊了，是吧？所以但是上帝怎么讲呢？上帝说他不忘记他的百姓。他跟摩西讲话的时候，因为摩西80岁的时候很灰心了，40岁的时候意气风发，觉得自己文治武功都厉害的不得了。你们以色列人，我估计摩西那时候跟我们现在有些愤青基督徒差不多，真的，现在有些基督徒我说愤青基督徒啥意思，就有些也是这样想，我们基督徒按照有些说法的话，中国基督徒有几千万呢，咱这要是团结起来那可不得了啊，是吧？不是中国第一大党也第二大党，但是上帝许不许我们这样结党？不许。摩西肯定当时也有这个想法，你知道摩西想的说，我们以色列人现在已经这么多了，埃及的经济命脉其实虽然我们是奴隶，但是在我们手里面，弟兄们，咱一奋发，像我昨天那样的一刀砍两个，是吧？早把埃及人吓坏，咱一出去那还有不成的事儿？结果成了没有，弟兄姊妹？成了没有？没成。他们在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大大失败了，而在他们大大失败的时候，他们其实摩西也灰心了，特别去旷野，一个人去旷野里面放羊，去旷野里面如果放了多少年，放了40年羊的时候，人是其实是特别软弱的，对吧？人是特别软弱的。而这个时候上帝跟摩西讲什么呢？上帝跟摩西讲说，上帝没有忘记，我们的上帝没有忘记他的百姓。他说他们哀求的声音耶和华怎么样子啊？听见了。我们哀求的声音耶和华听见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包括摩西自己，我们弟兄姊妹要看到说，上帝是用不改变的爱去爱摩西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明白这一点，说我们在摩西身上就看到了这一点，上帝永远不改变的爱我们。我再问大家这个问题，上帝是喜欢发脾气呢，喜欢生气呢，还是喜欢施恩，喜欢爱人？好，弟兄姊妹，上帝是喜欢发脾气还是喜欢爱人？喜欢爱人。上帝发脾气是不是觉得发脾气很爽啊？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憋了我好长时间一直没发脾气，总算给我逮着个机会，我这次可要好好发一通脾气，这是我们人会有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但上帝呢？上帝是喜欢发脾气还是喜欢爱人？喜欢爱人。这是上帝，也是上帝跟摩西讲的。当摩西特别艰难特别软弱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悖逆不听上帝的话，摩西特别艰难的时候就在上帝面前去祷告，说你干脆让我死了吧，这些人又不是我生的，这几百万人都不是我生的，我是个男人呢，你知道吗？摩西的意思是，我是个男人， 我生了他们吗？我有责任养他们吗？你有些人比我年纪还大，有些人比我年轻但比我刁钻的多，是吧？比我年轻时候还刁钻，我没办法了，上帝我不要了。然后上帝呼召他的时候，摩西被感动还要继续去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就问上帝，他说，求你让我知道你的名。然后上帝就告诉摩西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怎么样？不轻易发怒，怎么样？有丰盛的慈爱。在摩西一生当中你去看到，所以摩西是把律法传给我们，但是摩西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再问，摩西是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 法利赛人是不是摩西的门徒啊？弟兄姊妹，不是，你搞错了，法利赛人其实是抵挡摩西的，你就注意。所以在主耶稣基督讲那个故事的时候，说那个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的时候，那个财主说，哎呀主啊，你让拉撒路复活，叫我的兄弟们去信。结果亚伯拉罕怎么讲啊？亚伯拉罕说，他们不听摩西讲的，拉撒路复活也没用。啥意思呀？是不是讲说这些人不遵行律法，所以就要灭亡？是不是指的说他们不听律法的，他们就不得救？不，其实他们如果不听摩西的，摩西不是律法主义者，摩西本身见证的是救赎。我们刚才讲，摩西本身见证的是上帝永远不改变的爱，你知道吗？上帝是对，在摩西身上显明的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上帝在摩西身上显明的是上帝永远不忘记我们。以色列人以为上帝忘记了，因为他们忘记上帝。我们经常用自己揣度上帝，所以圣经上面上帝曾经提醒我们说，你们以为我恰和你们一样，你们，我们人经常搞错这一点。我们忘记上帝了，是不是上帝就忘记我们了？啊，这就成了中国那些宗教里面说的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用自己揣度上帝，我们忘记上帝，上帝会不会忘记我们？不会，一点都不会。所以你说真的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你一信耶稣，你一求告耶稣，上帝就永永远远记得你，把你的名字写在他掌心上。而且实话来讲的话，其实不是你信的时候他才写上的，是他早就把你的名字写在掌心上面，所以你才会信。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他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忘记的。所以圣经上面讲，上帝自己形容自己的时候说，他说焉有吃奶的婴孩，他的母亲会忘记吃奶的婴孩？有没有这样的母亲呢？人类历史上面确实有，但是一般来讲没有，对吧？一般妈妈特别喂奶的期间，喂小孩子，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妈妈走到哪儿都想孩子。甚至有些，我们有些姊妹上班，然后她在上班的过程当中，然后哎，孩子放在家里，请了保姆或者是爷爷奶奶，好，这个外公外婆帮忙带的时候，都时不时的打个电话回家问一下孩子咋样了，睡了没有，吃了没有，闹了没有，怎么样子，是吧？经常是这样。然后上帝说，岂有母亲忘记吃奶的婴孩，即便有忘记的，怎么样子啊？我却不忘记你们，这就是上帝。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清楚知道说，摩西所见证的是一个用永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是一个永远不忘记我们的上帝。你一旦记得这一点，一旦抓住这一点的时候，好，弟兄姊妹，我再问，既然上帝是永不改变，既然上帝是不忘记我们，那么上帝没有忘记摩西，上帝会不会忘记我们？会不会？会不会？上帝是不是特别记得那些属灵伟人？上帝说，摩西我记得，以利亚我记得，你这个李弟兄，你这个孟弟兄，你这个张姊妹，这个刘姊妹，我忘记了。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不会，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这就是摩西所见证的。真的，摩西八十岁的时候一定以为上帝已经忘记他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摩西四十岁的时候，其实这个摩西依然是有信心的，不过他不成熟，同意吧？四十岁的摩西就是看埃及的财宝，比基督的凌辱，为基督受凌辱来讲的话，他说为基督受凌辱是更宝贵的。四十岁的摩西已经有这个，但是他失败了。失败以后，他逃到米甸四十年之久，他肯定以为上帝忘记他了。没想到八十岁的时候，上帝来呼召他，上帝告诉摩西说：“我不但没忘记你，我也没忘记任何一个以色列人。我听到我的百姓在埃及的哭声了。”我听到我的百姓在埃及的哀嚎了，我听见他们受压迫的声音了，所以我要差你去，你自己经历过这些艰难，你知道内心的痛苦，我现在差你去来带领他们出埃及。我们上帝是用永远不改变，永远不忘记的爱来爱我们的，这是我们在摩西身上所看见的，这就是福音呐，弟兄姊妹。福音是不是告诉我们说，神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福音，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开怎么说？神怎么样子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怎么样？反得永生。这就是福音。福音是从爱开始的，福音是从爱开始。所以一个人明白爱是何等的幸福的一件事情，一个人知道上帝爱他，能够坚信上帝爱他，是何等幸福的一件事情。真的，我们一个人如果你相信，你坚信上帝爱你，你一定开心的不得了，你一定整个人的状态是喜乐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诚实，我刚才开始讲到之前，我讲，我希望弟兄姊妹去安静自己的心，你现在就安静你自己心，问你自己，我相信上帝爱我吗？ 上帝很爱我，你相信吗？无条件的。我很软弱，甚至我昨天做错事了，上帝还是永不改变的爱我，你信吗？你这样信，你的信心坚固，你人就会不一样，真的，是不是？我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为什么有些人讲说，有些特别是单身的姊妹谈恋爱和没谈恋爱你一眼能看出来，为什么能一眼看出来？你说梁弟兄，人家告诉你的，不是，就算有时候没告诉你，你也能看出来，为什么？因为有些谈恋爱的人你发现脸上发光，哎，脸上发光是装了荧光粉啦，是化了什么妆？不是不是，他谈恋爱的时候他整个人，或者他结婚了他找到他所爱的人了，他整个人那个精神焕发，为什么精神焕发？因为有人爱他，你明白吧？因为有人爱他。所以基督徒其实我们在这方面你要知道，说摩西为什么灯从山上下来脸上发光，我们说当然了，因为拿着法板，你看这是我们经常用律法考虑问题中，拿着两块法板脸上就发光了。好，所以以后我每天念十诫念得两满面放光，是这样子吗？不，摩西上山就他一个人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遇见了恩慈的上帝，他知道上帝爱他，连满面放光，这个光放到一个地步以色列人受不了。所以圣经上面说到今天以色列人那个帕子蒙脸的帕子还没拿掉，不能定睛看摩西，为什么？其实是因为不接受福音，如果接受福音就能看摩西脸上的光，不接受福音才不能看摩西脸上的光，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讲你不接受上帝的爱你就看不见那种光彩，你接受上帝的爱你就能够看见圣徒脸上的光彩，你就能看到说像摩西这些人为什么喜乐。摩西不是因为律法而喜乐的，如果按照律法摩西也是被定罪的，因为他是杀人犯，是因为什么？因为救赎，因为上帝的爱。我去山上，我去到最高的山上，在上山之前有黑云密布，但是我穿过那个黑云以后，见到了光的本体，见到了爱的本体，就是上帝。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摩西见到了这位不改变的上帝，永远爱他子民的上帝，所以他的脸就放光。我们也是弟兄姊妹，真的。所以恋爱的人还没谈恋爱的时候，特别或者有时候失恋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有点难过，是不是啊？有时候晴转多云，是吧？当然一谈恋爱多云转晴，是不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上帝当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摩西的生命向我们见证的福音就是福音，就是神是爱，神爱世人，神爱摩西，神爱我们。所以上帝既然以不改变的爱来爱摩西，他的恩慈他的能力都没有改变，我再问弟兄姊妹，我呼求上帝让上帝来塑造我，我呼求上帝爱我如同爱摩西那样塑造我，让我也在这个世界上面做一个伟大的圣徒，可不可以？上帝会不会说你太骄傲了，我就是让摩西这样子，我没打算让你这样子，我就是想让你过得卑卑贱贱的，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不会。所以你记得使徒雅各在雅各书，所以律法主义者特别喜欢雅各书，但是雅各书里面好东西他又看不见。雅各书里面其实第四章讲到一段经文非常宝贵，他说你们为什么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是妄求，要浪费在宴乐里，就你求错了。弟兄姊妹，你求上帝让你像摩西一样脸上放光，你求上帝让你知道他对你的爱，你求上帝给你爱心，你求上帝给你恩典，你求上帝给你宽容，给你体恤，听不听上帝？上帝听不听？听。为什么你没有？因为你不求，你明白吗？我们经常求律法的那些东西却不求恩典，这是我们的大软弱。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讲的说第二个，你在摩西身上看到摩西之所是，就是摩西是蒙爱的人，摩西是被上帝用永远的爱来爱的人。我们是不是呢？我们是不是？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用永远的爱来爱摩西，然后用永远减去1%的爱来爱我们？好，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用永远的爱是无限的爱来爱摩西，也用无限永远的爱来爱我们。而且如果我们学过一些数学，有一些数学知识的弟兄姊妹就知道，我再问你哈，无限减去10000是多少？无限减去10000是多少？还有无限减去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不会，你明白吗？你领受的一定是无限的爱，跟摩西一样。摩西一旦坚固上帝对他的爱，他就刚强；一旦怀疑上帝的爱，他就软弱。阿们吧，弟兄姊妹。 摩西为什么在旷野里面也有跌倒的时候，就是忘记上帝的爱，他就着急生气的时候就会这样。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摩西之所事。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摩西之所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说，在摩西身上你去看到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摩西一生是不是经历了很多的失败，经历了很多的艰难。摩西失败的次数多不多，弟兄姊妹？其实摩西失败的次数也挺多，杀了两个人不应该杀的吧， 没忍住，对不对？这两个人确实欺负以色列人了，但是该不该动手杀人呢？不该。他动了没有？动手了。动手以后法老生气了，按照因为埃及的法律也是很厉害的，那你这个杀人者死，所以摩西就跑，对吧？跑到米甸旷野里以后整个人消沉下去了，是吧？然后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还跟上帝推搪，有没有注意？我就说不不不不不，你原来叫我还行，我那时候又有口才又有武功又年轻，40岁，现在咱多大年纪了？80了。上帝，你搞错了，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捉口笨舌的人了，是吧？上帝依然呼召他，对不对？然后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是不是一路都是得胜，一路都是刚强，一路都是稳健呢？不是，他一路有很多的刚强。我们刚才讲他很伟大，但是他也一路有很多的软弱，是吧？其实摩西有好几次在上帝面前，我相信因为出埃及记啊，这个摩西五经都是摩西写的，其实有些他写的这个写到他自己，他伏在耶和华的面前，可能那个时候哭得一塌糊涂，你信不信？你说咦，摩西这么大的人还哭，有什么不可以？其实真圣徒是真性情的，是吧？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过，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太难伺候了，简直用中国人的话说太难伺候了，是不是？几百万人呢，各个突然有一天都围着摩西帐口那来了，我们想吃肉，你说难不难呢？摩西，我们家是养猪的，是不是？我们家又不是开牧羊场的，我哪来那么多肉给你们吃？他说不，我们想吃肉，原来在埃及我们有肉吃。所以摩西为难不为难？特别为难。所以在上帝面前祷告，上帝说给你放心，我给肉给他们吃，我把鹌鹑用大风吹过来让他们吃，对不对？这么多几百万人，摩西其实愁不愁啊？太愁了。因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弟兄姊妹主日来聚会，平时大家各自挣钱养家就行了，摩西是把大家从埃及带出来的，是吧？带出来吃什么呀？每天吃什么呀？早餐吃什么？午餐吃什么？晚餐吃什么呀？是吧？然后去的什么地方啊？是不是一下把他们带到广东去了，是吧？是不是一下带到热带地区，然后树上有果子，有椰子，有香蕉？不是，是在沙漠的地方，说吃什么呀？几百万人呢，那大家赶着牛赶着羊出来，但是很快吃掉完了，对吧？吃什么？能不能种地？那个地方又种不了地，因为每天都在走，你知道吧？他们可不是一出到旷野里面就种地，种地你至少也得种一年才有收成，对吧？然后怎么办呢？上帝把玛拿降下来。所以我们说你去看摩西一生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失败，但是这些摩西的软弱和失败都不能使上帝不施恩于他。所以我们说你在摩西身上看见的，我们说看见的福音是什么？看见是永不丢弃的恩典。什么叫永不丢弃？就是上帝永远不丢弃他的百姓，不单对摩西也对以色列人。哎，有些人杨弟兄我反对，有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倒闭的，阿们吧？有。那些在旷野里倒闭的是不是上帝丢弃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不是，他们就是死了，上帝信耶稣的，他们在旷野里死了去哪儿了？我再问弟兄姊妹，信上帝的仰望上帝在旷野里死的那些人去哪儿了？这个不好说呀，这个旧约啊，好，新约死了我知道上天堂，旧约死了去哪儿我不知道，知不知道弟兄姊妹？知道，因为上帝是不改变的，任何人信上帝仰望上帝的拯救，死的人都去哪里啊？去天国。昨天还有个弟兄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他说有些人说哎呀，有以色列人他们是信上帝不信耶稣，所以这个他们得不得救很难说啊。是旧约的时候他们知不知道耶稣这个人，知不知道十字架这回事儿？那他们怎么得救？弟兄姊妹，他们怎么得救？他们是靠行为还是也是信呢？信是什么呀？到底弟兄姊妹，信是信一套知识，还是我们说的信是接受上帝的拯救啊？所以在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旧约的时候因为他们不明白三位一体，他们也不知道耶稣基督降临，他们也不知道神人二境，他们也不知道十字架，但是凡是呼求耶和华名的怎么样子啊，就必得救。他们求告主名，主啊你救我，就一定得救。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在旷野里面死去那些以色列人，只要他们求上帝救他们，他们求了上帝救他们，其实跟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有些基督徒已经信主了，但是是活在律法之下，整个表现甚至这个很律法，很多的捆绑，很多的软弱，阿们吧弟兄姊妹。但他们得救不？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但是头脑知识上面不明白因信称义，抵挡因信称义，他得救不？得救不？他知识上面反对因信称义哦，甚至他只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就一定得救，因为知识和信是两回事，你明白吗？有些人信了却不懂，他只知道求主，你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人 给小孩子看病，小孩子其实抗拒吃药，其实他妈妈爱他，把那个药偷偷的放在糖里面或者哪里给他吃了，吃了以后他就病就好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他还在他的主观观念里面，他还是恨这个药，他觉得我不是这个药把我看治好的，是我自己好的，但其实他是因为什么好的呢？他是因为这个药吃下去好的。同样道理，我说有一些基督徒不明白因信称义，但是只要他是信耶稣的，他就怎么样子啊？一定得救。所以以色列在旷野里面，上帝忘记他们没有？没有。上帝丢弃他们没有？没有。上帝没有丢弃他的子民。所以我们讲这些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去晓得说，我们的上帝对摩西所表现的就是永不丢弃。一般人来讲的话，八十岁就不用了，上帝还找他，你没注意是不是？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是经文里面来的，马太十二章的经文说，压伤的芦苇怎么样子啊？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呢？它不吹灭。这就叫做永不丢弃。上帝永远不会丢弃摩西，上帝有没有可能丢弃你？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原来有些弟兄姊妹跟我交通的时候，他讲到他自己内心的艰难也是在这里，就是他有时候觉得说，我这么软弱，我这么糟糕， 我怕上帝会丢弃我。然后有些弟兄姊妹是说，我知道了，因信称义我已经懂了，上帝不会让我灭亡的，但是我怕上帝不用我。其实这些弟兄姊妹是不是敬虔的？真的很敬虔。他怕上帝不用他，他心里就特别难过。但是我跟你讲，你去看摩西，上帝有没有丢弃摩西？上帝有没有没不用摩西？没有。你说哎，但是摩西死的时候眼也没花耳也没聋，上帝就不让他再工作了。上帝不让他再工作，让他干嘛去了？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把他打入冷宫，好，丢在一个黑暗的地方，然后让他等着将来身体复活啊？不是，上帝是让他耳朵也没聋，眼睛也没花，是表明，是更加让我们表明上帝的恩典。因为谁活到120岁眼睛都不花呀？摩西120岁还能穿针呢，你知道不？你明白，我就举这例子让大家明白，就是眼睛没花呀。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姊妹四五十岁的时候眼睛花了，穿别说穿针了，有时候看带拿个放大镜，这样拿个老花镜这样看东西，摩西不用，耳朵也没聋，你说什么话他都听见。我跟你讲，是不是？你别背后说摩西的坏话，他都听得见，对吧？这是表明上帝的恩典。但是上帝在120岁的时候把他接走是为了什么？是惩罚他吗？上帝跟他说了，你不能进迦南地，因为你没有尊荣我，这是上帝确实这样说的，对不对？但是上帝把他带入迦南地没有？他死的时候进迦南没？进哪个迦南了？天上的迦南。他进的是真正的迦南，你明白吧？所以一方面上帝因为摩西又预表律法，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律法能不能带我们进迦南？不能。所以摩西在那个时候必须死，因为约书亚预表的是谁呢？预表的是基督。摩西预表的是旧约，约书亚预表的是新约，所以要由约书亚把我们带到迦南地区。所以上帝不能让摩西进去，因为如果摩西进去，人就会有个误会，以为律法能够把人带到天国里面去。但是就摩西这个人来讲的话，上帝那个时候让他吸了地上的劳苦，真的把他带到，他一直以为，他一直盼望那个迦南，摩西也是相信天堂的。那上帝让他知道的是什么呢？是上到那个真正的迦南，最美的安息之地。在摩西身上你要看见的是什么呢？你要看见的是上帝永不丢弃。我们没有一个信耶稣的人，没有一个信上帝的人，没有一个仰望上帝的人会被上帝丢弃的。你说梁弟兄，我同意，我也记得有属灵伟人讲过这样的话，上帝永不丢弃我们，但是我们人会丢弃上帝，同意不这种说法？我再问你，同意不同意这种说法？上帝永不丢弃我们，阿们，但是我们人会丢弃上帝，同意不？
同意。
同意吧。有没有反对的？有没有反对的？有。对了，
我跟你讲，我说有反对的就好了。我告诉说这个话我只同意一半，因为就我们人来讲，我们会不会离弃上帝？会。但是你说上帝不丢弃人，但是人会丢弃上帝。你后面话没说完，人会丢弃上帝。我们纵然失信怎么样子啊？神是信实的，必不背乎他自己。我知道我软弱，但是我将他所交付我的我交给上帝，他就保守我怎么样子啊？直到那日。是上帝永不丢弃人，我们会丢弃上帝，我们会软弱，我们包括摩西都有软弱过，阿们吧。不敬畏上帝的时候，软弱跌倒的时候，但是上帝永永远远不丢弃我们。我们丢弃上帝的时候，上帝还拖着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你一旦信了耶稣，你永远不可能失丧，永远不可能灭亡。你说哎呀梁弟兄，你这样讲这不是给人犯罪的理由吗？这不是让人赖恩犯罪吗？我告诉你，你会想这是赖恩犯罪的理由，是因为你在律法之下。一个人只要在恩典福音恩典里面想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就受激励。一个人在律法之下，他要钻空子。律法之下的人才会钻恩典的空子，在恩典里面的人不钻恩典的空子。你明白？因为我在恩典，我干嘛要犯罪？我在问弟兄姊妹，你糊涂不？举例子，我就举例子让大家明白。你遇见一个亿万富翁，在遇见亿万富翁之前你是个乞丐，遇见亿万富翁之后，亿万富翁给了你100亿，从此以后我就经常偷钱了，可能不？我在问弟兄姊妹啊，他给了你100亿，然后从此以后你就经常偷钱了，正常不？不正常。你知道其实做梦有100亿的却没得到的会做小偷，已经得到100亿的还偷不偷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说赖恩犯罪的人是在律法之下的人，在听因信称义，他就说因信称义会让我赖恩犯罪，因为他只是听了，他没到因信称义的恩典里面去，他忘记因信称义的恩典，所以他会觉得因信称义是给我赖恩犯罪的机会。所以不要讲因信称义，要讲律法，约束他们，归到关监狱里面去，免得他偷东西。不，上帝做法不是这样子，我给你恩典，你明白吗？我给你恩典，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清楚去明白。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你要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摩西他在上帝的恩典之中的时候，他真正知道说上帝永不丢弃我的时候，我越明白这一点，我越不会去犯罪。是不明白这一点的人以为这是一个机会，说也许上帝永不丢弃我，但是可能回头他改变主意了。有没有这样的小偷？有。比如说一个人遇见慈善家了，这个慈善家说答应说现在给你100万，哎呀，但是我很担心这个慈善家回头会反悔，是吧？这100万他回头要回去怎么办？赶紧给他花了，是不是？他跟我再要的时候，没有了，没有了，花剩只剩50万了。他说你要给50万，没办法，真没办法，是吧？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你根本不相信他会一直给你，你若信就必得着。所以不要怕怎么样，只要信。弟兄姊妹，你要真正去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说你在摩西身上看到的第三点。那第四点，你在摩西身上要看到福音恩典是看到什么呢？就是你要去看见，在摩西身上你要去看见说，在摩西身上上帝的恩典是永不失败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摩西有软弱，摩西有跌倒，但是上帝的恩慈不改变。所以摩西会失败，上帝会不会失败？上帝是不是要救以色列人？其实你去看摩西的父母那一代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已经哀告耶和华。他们出了埃及没有？没。到摩西多少岁的时候啊？80岁的时候，就是他父母生下摩西又过了80年，上帝把他们带出来。摩西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上帝却没有不兑现他的承诺。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说，虽然摩西他一只有软弱，但是上帝不软弱，上帝不失败。我就再让大家去明白一点，就是你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摩西这一生犯错误多不多？他犯了很多错误，但是上帝丢了他没有？没有。这就是永不失变的，永不失败的爱。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呢？我们一生犯错误多不多？我就怕犯错误，我很怕犯了错误以后带来严重的后果。哎呀，所以今天中午到底吃米饭还是吃面条？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蝴蝶效应呢？ 弟兄姊妹，有没有人听说过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什么意思？他就讲说，在北京的一个蝴蝶扇了一下翅膀，因为产生连锁反应，后来造成什么结果呢？后来造成的结果就是纽约刮了一场大风暴。我就怕我今天本来应该吃米饭的，如果吃米饭，蝴蝶效应最后产生美好的果效，结果今天中午我一下没克制自己这个河南人的习惯，吃了面条，让蝴蝶效应产生了，最后带来了恶果啊，婚姻恋爱家庭工作，哎呀，纠结啊，是不是啊？纠结啊，我跟你讲，很多基督徒真的是这么纠结。所以有些基督徒别明白蝴蝶效应还好，越明白蝴蝶效应他越纠结，他越纠缠得很。我们说你要明白什么，有没有蝴蝶效应呢？蝴蝶效应是一个人的理论，确实有连锁反应这回事，但是连锁反应后面呢，上帝在不在？你有没有发现蝴蝶效应后面有没有上帝啊？蝴蝶效应上有没有讲上帝啊？就这个理论来讲，有没有讲上帝？没有，上帝永不失败，你吃米饭还是吃面条根本不影响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懂不懂？你去跟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元帅去打仗，这个元帅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运筹帷幄，千里之外就能得胜，你那个时候还会不会在意吃米饭还是吃面条？我再问弟兄姊妹，你注意《三国演义》里面讲那个诸葛亮很厉害，对吧？有没有讲诸葛亮的那些手下的士兵很在意他们今天做了什么？他不太在意，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诸葛亮的计谋肯定得胜，是吧？肯定 OK， 肯定成功，所以他们就很放心，同意吧？诸葛亮的计谋厉害还是上帝厉害？我再问弟兄姊妹，诸葛亮的计谋厉害还是上帝厉害？上帝厉害。所以你平静安稳，你那个蝴蝶效应啊，根本蝴蝶不出去。我跟你说，你那个蝴蝶效应，而且很多时候蝴蝶效应像什么，如果一个蝴蝶在我们这儿扇一下翅膀，门和窗户都关着，能影响别人不啊？我再问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有时候联想过度，你真正去相信上帝在这方面去带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晓得了。所以这是福音，福音在摩西身上我们说有这四个果效。其次我们还要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你去看在摩西身上，上帝不单带来这四个果效，还有福音。你注意这里面形容摩西的时候说，摩西是在神的全家尽忠忠心的仆人。使摩西做忠心仆人的是什么？是福音还是律法？我再问弟兄姊妹，使摩西可以做忠心的仆人是福音还是律法？福音。因为律法是干嘛的？律法是定罪的，律法是使人知罪的。我讲一个人要做神的好仆人，他有几个必须有的。一，他要做主的好仆人，他必须有盼望，因为我们做属天事工的，阿们吧。你都不能给盼望，比如说梁弟兄一在这里讲道的时候，都是还没讲呢就是唉声叹气。哎呀，我那时候看过一个讲的一个极端改革宗的一个牧师，在他们教会网站上面就有他的讲道，有他文章就这样讲，他在他们教会里面就公开这样讲说，在我们教会，在我看来啊，得救的人可能两个半吧。他哪两个半呢？一个是他，一个是他老婆，还有半个是另外一个副牧师。如果这样的人其实合适不合适做主的仆人？合适不合适？你是做属天事工还是做属地事工？你是做天堂事工的还是做地狱事工的？我再问你，你说我们教会，我如果也在这儿整天讲，大约我们教会可能两个半吧，除了我和倩文这个沙龙弟兄算半个，然后其他的估计都灭亡了。你这个是到底是在 为天堂做宣传还是为地狱做宣传？我再问弟兄姊妹，那是在为地狱做宣传。那为什么我们讲说这个福音才能让我们做忠心的仆人？就是律法是让我们绝望的还是给我们盼望的？律法是让我们绝望的还是给我们盼望的？律法是告诉你该死还是告诉你该活呀？律法是告诉你该受审判呢还是该享受恩典呢？受审判，你知道吗？所以摩西能够做忠心的仆人一定是福音，因为福音给他带来盼望。其次我们说，你要做好神的忠心的仆人的话，你要做属天工人，你要在教会里面做忠心仆人的话，你必须有得救的确据。不可以想象一个传道人自己都没有信心，说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得救不得救，我还怎么讲道啊？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传道人他的认识，对福音的认识，他认为说他不单要信，还要靠好行为积够功德了才能得救的话，这个传道人，这个牧人是很糟糕的，你知道吧？为什么很糟糕？因为他做好事是为了积功德。如果一个人做好事是为了积功德，这个人的好事是自私呢还是无私？我再问，自私还叫不叫好事？ 你明白吗？就是我们看前段时间看新闻说，有些那些佛教徒放生，哗买了很多鱼苗，然后咔一下倾倒到那个黄浦江里面去了。其实中国现在污染太厉害，那些鱼苗你不如放在养鱼场，养鱼场还能长成大鱼，往黄浦江里一丢，基本上都给毒死了。你说这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我再问你，这是祸从。但是他为什么要把鱼苗丢下去？你知道吗？有些人甚至花了上万块钱买了上万块钱的那些鱼苗，其实那些鱼苗本来都是活的，还用你放生？阿们吧，弟兄姊妹，还用你放生？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因为他要积功德，你明白吗？摩西如果没有因信称义的福音，没有得救的确据，他不可能甘心乐意服侍弟兄姊妹，他就不可能有一种欢喜快乐感恩的态度来服侍。如果梁弟兄我在这里根本对自己得救没确据，我服侍不了你们，你明白吗？我服侍不了你们，因为你们就是我的菜。什么叫我的菜？就是让我得救的菜。哎呀，给这个弟兄积累一点功德，给那个姊妹帮助一点，哎呀哎呀，离天堂越来越近了，哎呀，然后一看不行啊，快离天堂越来越近了，但是我觉得还不够，还不够怎么办呢？大家状态没啥我可帮的，怎么办呢？甚至我得使绊子，你明白意思吧？我使绊子让你跌倒，我好帮你啊。我希望你们家庭不幸福，然后我才能帮你啊，对吧？我希望你工作不顺利，最好被老板炒鱿鱼，我好帮你啊。最好你们谈恋爱都谈崩了，然后我好安慰你啊，积累功德嘛，是不是啊？你知道吗？所以摩西能够这样的忠心的服侍以色列人四十年，他自己有得救的确据，他知道上帝是按名召他的，他知道天堂是他的，他知道有生命的冠冕、荣耀的冠冕为他存留，他才能做好的牧人，如果不然做不了的，你明白吗？同样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个人要能够去做好牧人的话，他还必须有一样是感恩。阿们吧。做忠心的工人他必须感恩，如果一个人不感恩，整天义愤填膺的行不行啊？不行。就是我们讲的说，一个传道人如果整天生气，上了讲台一看就，你们这些家伙啊，整得我啊，真的是家庭不幸福，苦的日子难熬，要不要被讲台变炮台啊？这个引诱大不大？打你说人家传道人这个引诱面前人家能站得住？站不住。你别忘了，任何传道人跟你一样，同意吧？你仇人见面怎么样子？丁子分外眼红，你知道吧？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福音的恩典，一个传道人一个工人没有福音的恩典，他没有感恩的心的话，下面都是仇人，你知道不？你看你们做的啊，看你们那个样子啊，主日聚会的时候来的人也不够多，不给我捧个场啊，你这星期天都在家睡懒觉，嗯，也气死我了。那到讲台是啥味道你知道不？那就不是盐，我跟你讲，那就带着辣椒粉，是不是啊？把辣椒粉撒在孩子奶里面能吃不？弟兄姊妹，就吃不了了。所以他一定是被福音的恩典，摩西为什么可以服侍四十年？是因为他被福音的恩典所感动，所以他服侍四十年无怨无悔，他服侍四十年特别有力量。你没有见到摩西最后上帝说你不能进迦南，你有没有见到摩西在那里大大的哀哭，然后心不甘怎么样子？有没有这些？没有。摩西在生命记里面讲过说，我向你们说的话要淋漓像雨。摩西也讲了，把他心都掏出来了，因为这一群以色列人对着这些人，摩西毕竟是一个人，但是摩西总体而言特别，其实生命记是主耶稣也特别喜欢的，律法主义者也特别喜欢，因为那里面讲律法。但其实你去看生命记里面充满了感恩，摩西讲说，你们在旷野四十年，衣服也没穿破，鞋也没穿破，是吧？你们在旷野四十年谁养活你们？你们没种过地，你们没牧过羊，是吧？你们没有什么，上帝用大东风把鹌鹑吹过来了，每天早晨每天按时玛纳就在我们营边，你们有的吃有的喝。你们没水喝的时候，上帝就把马拉的苦水变成了甜水让你喝，这就是上帝。所以摩西是非常感恩，没有感恩的人是没办法做属天事工的，你知道吗？但是我在讲律法能不能让我们感恩，律法能不能让我们感恩？不可能，真的。因为律法告诉你感什么恩呢？律法说你该死啊，是吧？律法说你这个罪人你该死啊，然后你该死我又不愿意死，然后你在律法之下的人就一定会恨别人，你信不？因为我想做一件好事，比如我正想做一件好事，结果赵姊妹拦阻我没做成，我看见他跟我说两句话， 扑通一下我的心就掉下去了，然后没做成。所以怨谁呢？怨他。哎呀，又想做一件好事，又遇见王弟兄了，结果王弟兄说了两句话怎么样子，扑通一下我又掉下去了。所以我要不要怨他？我再问你，在律法之下的人一定怨。你说不不，我不怨我不怨，主耶稣说了赦免弟兄70个7次，赦免不了的。一个人在律法之下赦免不了的，就肯定会怨人。因为我想做好事没做成，都是你搞的。我这么好的心情本来唱着歌出来的，见着你然后给我晴转多云了，是吧？我做不成了，都是你的事儿，都是你。其实我们做要做一件好事，是不是经常需要跟其他人配合呀？要不要？要。而且其他人会不会产生影响？会。所以律法之下的人一定会论断人，一定会批评人。你注意，所以基督徒当中论断人的多不多？多。你注意圣经上面讲不许论断的经文多不多？多。罗马书讲罪讲了那么多，然后第二章又讲论断，第三章也有讲论断，后面还有讲论断，然后雅各书还专门讲了一章来讲论断，说人的百物都制服了，百体都制服了，就一样小东西没制服，说啥？舌头。说这个舌头能把火引出来，而且从哪儿引呢？说从地狱里面引的。你注意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凡在律法之下的人，又有宗教追求的人，一定论断人，一定批评人，一定审判人，因为他做不到。所以你明白这点，我们有些弟兄说你干嘛论断人，你明白，当然他论断人你要提醒他不要论断人，但是你心中要知道根子问题在哪里。说勒住你的舌头，嘴上装个拉链行不行？行不行啊弟兄姊妹？不行。嘴上装三条拉链也不行，你知道吧？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恩典的时候，没有感恩在他里面的时候，他不论断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们都是我行善的拦阻，你如果配合一下，我不早做成了吗？对不对？你这有人这个生病了，艰难了，你这个有钱的姊妹，你怎么不拿100万出来给他？我们以前，我原来在广州时候还遇见过这样的事情。然后有一个姊妹生癌症了，然后到教会里面去募捐了。去募捐了，然后几个有钱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大家很紧张啊。那个说，第一个姊妹赶紧就辩白说：“你们知道哈，我现在住的房子是租的，我那个房子租出去，我租这个房子是为了孩子上学，我就一套房子。”然后那个就看着另外一个弟兄，啥意思呢？因为那个弟兄有三套房子，你知道吧？你意思就是你卖一套房子，人家就可以看病了。是吧？他然后那很紧张，也是在那很紧张。正好我没房子，你知道吧？我在那讲话，这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我说，我当然我不是讲说房子问题，我说不合乎圣经，圣经没要求我们强迫权。然后大家呼哧一口都出了一口气，是不是？你明白吗？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些来讲的话，当人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他就一定会强迫别人，一定会论断别人，一定会逼别人。这样的人能不能做好工人？能不能做忠心的工人？做不了的。你又发现有些传道人也是这样，有些教会亏待传道人，所以传道人在那儿其实眼中吐火，你知道不？什么叫眼中吐火？因为饿的，你知道吧？我不饿，我孩子还饿呢，我孩子要上学了怎么办呢？是不是？眼中吐火，巴不得暗示那些有钱的弟兄姊妹，拿点来，是不是？那不行了，我们要不要这样子？不要。我们也再次强调，在我们教会给我这样的传道人，我这全职的传道人，沙龙弟兄兼职的传道人，主给我们的供应是足够的。我们8万弟兄姊妹都得福音的好处，我们不要求任何弟兄姊妹，如果有任何人打着我们的名义说梁弟兄跟我说了哈，然后他不好意思讲，让我来跟你们讲一下，你这个把钱拿出来一点，我跟你讲一定是假的，你就来找我，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是吧？你明白吗？摩西有没有这样子？你说人家摩西有钱啊，原来在皇宫里。不，摩西是感恩，后来还有钱没有了，后来成了牧羊人了嘛，对不对？明白吧？他是福音的恩典，你要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摩西之所事。你看见摩西为什么成为这样子，纯粹是因为福音。福音是上帝永不改变的爱，福音是上帝永不丢弃，福音是上帝永不失败的救赎，福音是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有确据，让我们有感恩。所以摩西能做忠心的仆人，这是我们讲的摩西之所事。那么我们讲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说属灵伟人，或者说摩西之所不是，就是你要清楚看见说摩西不是什么。我们说第一个你要知道的，说属灵伟人不是基督。阿们吧弟兄姊妹。摩西是不是基督？不是。什么叫做摩西不是基督？ 主耶稣基督是完美的，阿们吧。摩西是不是完美的？摩西是不是无罪的？摩西是不是无谬无误的？不是。主耶稣基督呢？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完美的？无谬无误，全然无罪。只有全然无罪的那位才能救我们，而任何的属灵伟人，再伟大的属灵伟人，他都是有错的。我跟你讲，所以你为什么听到要慎思明辨？梁弟兄在这里讲道，你说我喜欢梁弟兄讲道，你不管你喜欢梁弟兄，喜欢另外一个弟兄，喜欢谁谁谁讲道，只要是人讲的道，都是他对道的理解，阿们吧。传道人是不可能不错的。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效法他们，又要怎么样子呢？又要留心他们为人的结局。你要去看梁弟兄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他会不会变成迪马？他会不会随去他爱世界？他会不会保持他对他的感恩？他会不会有热情？为什么他会有热心？他的热心从哪里来？为什么他会灰心？他的灰心从哪里来？这就是圣经上面说的，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完美的，你明白吗？只有这位完美无罪的耶稣才能救我们，而其他人都救不了你，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圣经上面讲的其实还有更少记载他们缺点的，就是但以理和约瑟。但以理和约瑟圣经上面几乎就没讲这两个人任何的缺点，但是他们能救我们不？但以理，你注意圣经上面有没有讲但以理的缺点？一点都没讲。约瑟几乎也没讲。有时候不是约瑟打小报告，那个你不要用那种，不，约瑟他是敬虔，所以他的哥哥们做的不对，他要告诉他爸爸，这不能说是打小报告，几乎也没有讲他的缺点。但他们能救我们不？不能，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不完全。你一定清楚，一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当我们如果把一个人当作是完美的时候，这个时候糟糕。就我说你怎么判断你有没有把人当作是完美？比如说有些学习改革宗的，如果有人说加尔文的解经有可能是错的，你试试你的反应就知道了。加尔文还可能错？加尔文怎么不可能错？就讲我的感受来讲的话，加尔文的罗马书注释比不了马丁路德的加拉太书注释，比不了马丁路德的这些福音讲解。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够厚，但是讲实话，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福音中心抓的不够牢，他让人散掉了。他讲律法讲的多，他把十诫讲的太详细，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一个人，甚至有些人是宗派主义者，你知道吧，只要一个人号称说我是改革宗神学家，基本上就不敢挑错，你就一定是拜偶像。因为你对人不敢挑错，就说明你把人偶像化、绝对化，是不是？你明白吗？所以摩西有没有问题？
有。
加尔文有没有问题？
有。
马丁路德有没有问题？
有。
梁弟兄有没有问题？
有。
你有没有问题？
有。
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和以利亚是一样性情的人，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人能救我。我们知道圣经上面讲说那人独居不好，你说有问题的人我都不接触了，那完了，你也别接触你自己了，是吧？人人都有问题，但上帝的掌管很奇妙，我的安息在这里。所以你要正确去看待属灵伟人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之所不是，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说他不是基督。所以施洗约翰是在所有先知当中最伟大的，但是我们基督徒经常忽略了施洗约翰在他传道生涯当中讲的很重要的一句话。其实他讲了不止一次，就是当那些人来问他说你是不是以利亚，你是不是那先知，你是不是基督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不是以利亚，我也不是那先知，我不是基督。这就是施洗约翰伟大之处，因为人也挑不出施洗约翰的错来，阿们吧。施洗约翰的敬虔，施洗约翰的勇敢，施洗约翰的热心都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当人来问他的时候，他说我不是基督。当他的门徒跟着主耶稣基督走了，他很高兴。有门徒甚至跟施洗约翰抱怨说，那个受你洗那个，现在跟着他的人比跟着你的多了，好多人跟着他走了，那咋回事？施洗约翰怎么样子？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人跟着他我高兴。这就是忠心的仆人。有没有注意到有些人对宗派热心的一塌糊涂，就想让把人拉到宗派里，这个人是有问题的。我的信心，我的喜乐就是把人拉到基督里，我不管你是什么宗派。你注意有些人宗派厉害的不得了，有些弟兄姊妹一讲起来灵恩派好像咬牙切齿，比对仇敌还狠。你不对啊，这是我们的弟兄啊，对不对？灵恩派里面没人得救吗？同样道理天主教里面有没有人得救啊？天主教错谬的教导， 违背福音的地方要不要清楚指出来？要不要？要。但是里面有没有得救的人？要不要爱他们？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神父或者怎么样子的，你就想端个枪的，虽然手里面没枪打他，心里面已经用机枪把他扫了一遍了，对不对啊？不对的，你也要爱他，你也要爱他，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属灵伟人不是基督，弟兄姊妹，这是很多人跌倒的原因。但你说、啊、不不那个谁，那马加尔文都没说过自己是基督，是、啊、他没说过自己是基督，你把他当基督了。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很多时候查经，我们很多时候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些人，哎，加尔文怎么解这段圣经？哦，好，加尔文是这样解，那就是这个意思了，你就绝对化他了。你明白吗？他有很多软弱的。我们举个例子，我跟沙龙弟兄经常交通，其实加尔文有很多软弱的，比如说加尔文在诗歌敬拜这方面是超级软弱的，就是他开始说只用诗篇，然后就拿诗篇来唱。诗篇里面有没有耶稣这两个字？我问弟兄姊妹，诗篇里面有没有 十字架这三个字？没有。然后所以受加尔文影响，那些人说只唱诗篇，然后所以改革宗里面在诗歌敬拜这一方面，在诗歌创作这一方面是全体崩塌，就没有好歌在改革宗里面出现。所以他们要唱诗篇的时候，有时候把人家那些圣诗的曲子拿过来，然后再把诗篇一个字一个字挤进去，挤得难唱得很。也不如我们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好听不好听啊？好听。奇异恩典好听不好听啊？好听。这就是他缺点，非常明显，非常明显。诗篇里面没耶稣没基督这几个字有没有？没有。哎呀，诗篇美不美？美。但是你把它绝对化，这是你的狭隘，明白了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讲说只唱诗篇？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人的狭隘，这就是人的狭隘。你把人绝对化就是愚昧。只有一位是绝对的，只有一位是良善的，谁啊？上帝。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你要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你要知道说这些属灵伟人之所不是。我说第二个你要知道，神学不是启示。什么叫神学不是启示？我们在这个时代很多基督徒喜欢学神学，因为要愿意追求晋升，好不好？好。再问你，神学是不是上帝的末世？是不是？神学是不是上帝的末世？加尔文的神学是不是上帝的末世？奥古斯丁的神学是不是上帝的末世？是不是？如果摩西写了摩西五经之外的神学著作呢？是不是？不是。你搞清楚为什么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人的神学和上帝的启示是地和天的差别。神学是人对上帝启示的反应。圣经是不是神默示的，弟兄姊妹？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你一定需要去知道的。而我们的神学家，基督教的神学家，是他对圣经研究之后形成了他的神学体系，阿们吧。那么他是对圣经的理解，这个是对圣就是启示本身，还是对启示的反应？对启示反应。你看我们基督徒，特别改革宗基督徒特别不公平的这一点。怎么不公平？我在讲，有些弟兄姊妹说，比如说像阮志明弟兄，他就喜欢这样讲，他说道德经老子是上帝给中国人的先知，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对吧？因为老子的道德经不过是对上帝普遍启示的什么东西啊？反应。老子的道德经是不是上帝的普遍启示？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上帝借着大自然把他的启示出来。但是人的理论总结都是什么？都是对上帝启示的一个回应，是我的理解，你明白吗？所以老子的道德经是他对上帝普遍启示的反应。那我再问你，改革宗神学家对圣经的总结的神学是对特殊启示的反应，还是特殊启示本身？
反应。
老子的道德经是会出错的，阿们吧，不等于普遍启示吗？好了，神学家的神学是不是不会出错的？神学家的神学是不是他对上帝的特殊启示的回应？会不会出错？有没有狭隘性？所以我说上帝的启示是天，神学是地，差距就是这么大，这叫天渊之别，天地之别，天壤之别，差的就是这么远。但是你看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把某些神学举得跟天那么高，说改革宗神学是最接近圣经的神学，我说无耻。 什么时候地能够跟天比啊？我再问你，地球上面最高的山是哪座山？喜马拉雅山是吧？哪座峰啊？珠穆朗玛峰多高啊？8848米是吧？我问你，飞机飞多高？飞机飞多高？早超过了吧？火箭呢？火箭飞多高？月球上去了吧？火星也上去了是吧？我再问你，碰着天了没？什么改革宗神学是最接近圣经的神学？无耻，不可能，没有最接近圣经的神学，你明白了吧？没有最接近圣经的神学，所有的神学就算这个神学家再伟大，他还是地上的尘土垒多了一级台阶而已，他再伟大不过是金字塔，你把他高举就是巴别塔，同意吧？你知道为什么改革宗里面人出的坏人最多？这个时代为什么坏人出的最多？因为建巴别塔，因为高举人。神学不是启示，你真正去搞清楚这些时候，我们说启示和启示的回应是两回事，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再问弟兄姊妹，末世的恩赐结束了没有？圣经是不是神末世的？还有没有在末世了？末世的恩赐。所以我在讲，我为什么讲到这一点，保罗写的书信在圣经上面有13封，阿们吧。保罗是不是一生只写过13封？肯定不止，保罗讲道也不知道讲了多少场，阿们吧。但是如果有一天突然考古发现了保罗的一个讲道手稿，确确实实证明是圣徒保罗的，能不能加到圣经里？我再问，为什么不能？
不是神的模式。
对了，因为圣经已经圆满了。我在为什么讲这些，除了这个已经圆满的圣经，其他的东西都不在末世的范畴之内，连保罗也一样。保罗会不会犯错误？有没有可能对一些认识上面出差错？有。但是他写在圣经上面这13封书信有没有可能出差错？没有，因为这里面有末世的恩赐。神学家有没有这样的恩赐？马丁路德有没有这样的恩赐？加尔文有没有这样的恩赐？我梁弟兄呢？也没有，是不是？从约翰把启示录写完以后，这种恩赐就彻底结束了，再也没有了。所以高举神学的那些人是蠢、愚蠢，你明白吗？不对的，违背圣经的，违背改教精神的。改教精神五大唯独，第一个唯独是什么？唯独圣经。信经信条能不能跟圣经相提并论？不能。改革宗最喜欢的一个信经信条就是韦斯敏斯特信条。韦斯敏斯特信条里面其实缺点是很明显的，韦斯敏斯特信条里面还是政教合一的，要求政府干涉教会，要求牧师的工资政府发。你说哎呀梁弟兄，这你不高兴吗？我不高兴，因为这违背圣经，你知道吧？如果按照韦斯敏斯特信条的话，我就抗议中国政府或者美国政府。我是牧师，一个月我做的是灵魂工作，多宝贵，是永生和永死的工作，一个月发100万都不嫌多，是不是？能不能这样子啊？不能。教会能供应多少？如果教会能供应，我做全职的传道人；供应不了，我做兼职的传道人嘛，就这么简单啊，就是这样子的。你也是自由的，我也是自由的，然后我们仰望上帝，就是这样子的，你明白了吧？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要清楚，圣经上面在传道书里面曾经讲过，传道书说我看到日光之下有一样祸患。什么祸患呢？就是仆人骑马，王子走路。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一个国家，比如说习近平出去访问了，结果习近平在后面拎着包，然后拿着行李，然后他的那些保镖走在前面跟奥巴马握手，你说正常不？弟兄姊妹，不正常。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的。什么意思？很多基督徒把神学家骑到马上面去，把基督给放到马下面去，有没有啊？我们以前有些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以前遇见的这些艰险，遇见这些问题，不就是出在这里吗？不就是高举神学吗？不就是高举宗派吗？不就是高举改革宗吗？你明白了吧？神学不是启示，神学是福音的仆人婢女。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说，其实神学还是个被治好的瞎子，而且很多神学是第一次摸眼睛的瞎子。什么叫第一次摸眼睛？大家记不记得有个瞎子遇见主耶稣，主耶稣摸了他2次眼睛，阿们吧。然后第一次摸眼睛的时候，他看什么东西都是什么，都像树木一样，第二次摸眼睛才看清楚。很多神学，改革宗神学，不要说什么最接近圣经，改革宗神学粗疏的很啊，还有很多细节，还有很多东西没展开呢。因为圣经博大精深，奥妙无比， 你就改革宗到现在不过才500年，那些神学家里面还不少律法主义者，还不少喜欢律法的，能够把福音真理挖掘的 够透彻吗？不可能，再挖掘2000年也挖掘不透彻，一定会有进步。所以我们很多人看东西都是看的是数目，你明白吗？我们，你承认这一点吗，弟兄姊妹？有些是真理，我们包括我自己牧养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发现自己在真理应用上面很粗，不够细，有些对问题的看见看的是树，看不见人，看不见眉毛眼睛，看不见鼻子，如果能看见鼻子又只看鼻子，看不见眼睛，这是我们人的软弱。就是这样的人写出来的神学有什么好跟圣经比的，是不是？人炸出来的丸子能不能跟麻拿比啊？我再问弟兄姊妹，你说我炸的丸子香得很怒，我丈夫吃了以后，那吃的吃了一口又一口，吃了一口又一口，吃肚子都撑坏了，能跟玛拿比不？比不了。所以你一定是需要清楚知道。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像上帝说的这句话我读给大家听，希望大家可以记在心里面，就是以赛亚书55章上帝说的，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就是上帝说的，上帝的意念永远高过我们。圣经是不是上帝的默示？神学是不是人的总结？神的意念是不是永远绝对的高过神学？所以不要高举任何宗派的神学，你把全世界所有的神学家全部精华都让你吸收了，好不好？离上帝的启示差多远，弟兄姊妹？还差着18000里那么远。更不要说一个宗派的神学了，一个宗派的神学有他自身的狭隘性，所以你一定清楚知道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说你还得知道，我们说属灵伟人之不是，就是最后一点，就是福音不是属灵伟人的能力。福音是谁的能力？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为什么讲这一点？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以为说，哇，摩西这么伟大，哇，大卫这么伟大，哦，保罗这么伟大，所以福音让他们传的时候，哇哇哇哇哇，信主人多了去了，哎呀，但是我太软弱了。所以有些人还喜欢用这个比喻说，福音是神的能力，我们是水管，我这个水龙头太细了，呲牛呲牛只能流一点水，人家摩西呼那是2米口径的那大水龙头，哇，那水流出来那滋润田地，看到没有？你这样子的观念是不是圣经的观念？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圣经的观念？有些神学家比喻说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是上帝的管道，或者说信心是上帝的管道，这是个比喻，阿们吧。福音还被你这个管道给约束了，那还叫神的大能不？那就变成福音是神和基督徒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大能，就是你再软弱福音也有能力，你明白吗？这就是上帝告诉以利亚的。以利亚说的，完了，我完了，我被耶洗别吓倒了，我该死，我没能力，算了，上帝 你让我死吧。上帝说什么？上帝说在以色列当中还有7000位向巴利屈膝的勇士。你以为我的福音被你一个以利亚给约束住了？你太高看你自己了，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们很多基督徒太高看属灵伟人，说哎呀，我们这个时代悲哀的时代，我生在20世纪21世纪真是悲哀啊，为什么没有属灵伟人？胡扯，我跟你讲，福音不受属灵伟人的约束。这个世纪有没有基督徒？你是不是基督徒？上帝能塑造摩西，能不能塑造你？就按照你的逻辑来讲，上帝能让摩西变这么大的大水管，能不能让你也做这么大的水管？你说不行了，那摩西在埃及王宫学过，哦，上帝还受埃及王宫约束。你看你这说的，这上帝真可怜，这也约束他，那也约束他，你的信心也约束他，埃及王宫也约束他，你的学历也约束他，你的经历也约束他。我说这个上帝真可怜呢，那整天这上帝在那在这砖缝里钻的，这难受啊。有这样的上帝吗？啊，弟兄姊妹，上帝不受约束，而且上帝说得很清楚，他的能力是在什么样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他的恩典怎么样子啊？够谁用啊？够我们用。他的能力是特别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如果你说我是个针尖，上帝说好了，就用你显大神迹，你那个管子粗的像针尖那么细，我要让你使万民归向我，可不可以？这才显他荣耀，你知道吗？拿个针尖让10000人喝饱了， 拿个针筒让一万人不渴了，这就是上帝能力，你信不？所以我们讲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很重要。属灵伟人之所不是，他不是福音的能力，他不是福音的管道，他不是福音的垄断。有谁能垄断福音？有没有人能垄断福音？没有，没有一个人可以。所以去传吧，信耶稣得永生，你试试。我自己做了这么多年服事传道的工作，见证就是这样子。经常上帝用我们以为很软弱的人做很大的福音的工作。有些出信的弟兄姊妹哗啦哗啦带人信主，我们有些信了十年了，然后哎呀羡慕嫉妒恨呐，是不是啊？还没带几个，人家吭哧吭哧带了好多人信主，咋回事啊？所以有些人就去对出信的弟兄姊妹打压去了，你传的不对，你好好听听，别急着传福音，传了祸音怎么办？你看你才是传祸音的呢。上帝就是这么奇妙，福音是神的能力，不是人的能力。所以今天讲的稍微长一点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真正去明白，真正去抓住这些的时候，让我们的心得安慰。你就记得福音和属灵伟人，摩西之所是因为什么？因为福音。福音使摩西被救赎，福音使摩西有盼望，福音使摩西有确据，福音使摩西有感恩。摩西不是基督，属灵伟人不是基督，神学不是启示，是不是？你要知道福音不是属灵伟人的能力，是神的能力。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记着这些的时候就刚强就壮胆。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爱我们的上帝，何等怜恤我们的主。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正确的去看待属灵伟人。这些属灵伟人身上那些美好的品格都是从你的恩典来的，都是因着你永远不改变永远不丢弃的爱，永远不忘记的爱。所以求你让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摩西怎样有得救的确据，你让我们也有得救的确据。摩西怎样有感恩，你让我们也有感恩。摩西怎样在你的恩典当中站立得稳，能够把盼望带给他所服侍的人，你让我们也常常看见属天的盼望，能够把盼望带给我们周边的世界。也求助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真正看到说，这些属灵伟人没有一个是基督，基督只有一位，我们是靠着基督得救，不靠着人得救。你让我们合宜的去看待神学，一方面谦卑的去学习神学知识，但是却不绝对化它。主，祈求你施恩怜悯我们，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大能，使我们不被自己的软弱，不被错谬所这些东西所约束，勇敢传讲福音，使更多的人认识基督。求主施恩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